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的趋势讲讲要跟大家聊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课题，聆听。我先说一下，我这一篇英国经济学人的导读，我把它取名叫做聆听的 ABC， 就是聆听的基本认知。好的主管应该要怎么样做到聆听。其实我想说的，聆听不只是好的主管需要具备的能力，其实我们对家人常常在沟通上我们也常常不太用心。其实聆听是沟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这让我有一点感触。我们台湾现在因为发展了超过一个甲子，二战之后，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累积。像很多中型的企业，前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名称叫做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其实他们都累积了相当领域的成功跟经营的这些利益。他们现在开始在思考，我现在要开始做传承。那请问我如何从一个出色的领域的隐形冠军可以变成一个百年企业？就后来慢慢就发现说，其实百年企业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蕴，也就是百年家族。那也就是说家族治理。大家想想看在公司你会非常用心重视管理，会非常用心重视跟利害关系人的互动。可是你在家里呢？你在家里你对你的亲人，你对你的子女，你有同样用心在这些相处之道吗？如果没有，你怎么期待就是你跟子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会好呢？所以虽然我今天讲的这个聆听啊，要举的是商场上、职涯上的应用，但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普遍适用在我们待人处事上面。那我先说一下，其实国外有一个谚语叫做人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所以要多听少说才对。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俗语啦。如果我们看企业界有流行一种做法，它叫做 listening circle， 叫做聆听圈。意思就是说，主管他利用 listening circle 聆听圈在执行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任何人轮到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可以插嘴。这一类的聆听圈在欧美的职涯上面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有参加过这一类这种聆听圈的员工，他的社会焦虑或者工作焦虑的几率会降低。那这篇文章其实他举了一个算是一个有趣的主人翁，当做一个领域的代表。这个人其实是英国的老警察，他担任英国的警察30年。结果30年你就发现他的职涯，他开始因为很有经验，然后也容易换位思考、同理心，所以他后来就参与比如说有持有人质的这些绑匪的协商。然后等到这个领域慢慢非常有名了之后，他又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重要的训练者，训练人家如何跟对方沟通。他原本是个警察，结果现在变成沟通的专家。这个警察的名字叫做 Richard Mulander。这个 Richard Mulander 他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其实他大概在2007年金融海啸前，他就设立了一个叫做 Listening Institute， 主要是服务企业，所以他算是工商服务的一种。那创办人 就是这个 Richard Muhlender 有定义啊，他说其实啊，聆听的主要目的是要确认、筛选跟诠释说者的关键字，其实这就是一种情报收集的行为。再讲一遍哦，确认、筛选、诠释关键字，这个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哦，那其实在执行上哦，重点根本不是在诶，你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要表现你好像很专注在听，或者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然后你就不停的点头或注视着他，这个并不是关键的元素。关键的元素啊，其实是要想办法寻求对方想要呈现的状况，不管是事实或者是情绪啊，对话者他的价值目的，那主要的目标就是在确认对话者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啊，通常哦，聆听者有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他通常不会说太多话，因为当你在自己说话的时候，你是提供自己的资讯，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聆听，你的聆听力会大幅的受限。所以啊，以 Muhlender 先生啊，他跟绑匪谈判的时候啊，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小组的团队合作，那主谈者是唯一可以说话的人，通常会伴随着第二个成员，或者甚至是一小组成员，他们完全不发话，他们在干嘛？他们忙着一直在思考，诶，下一句对话应该是什么？应该询问对方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很专注的聆听。所以这一定是有人要专注聆听，有人要专注的发话，甚至有人要专注的去思考如何形成这样的对话，然后把相关的关键资讯都收集到。这个领域有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啊，这些沟通者啊，他也会犯了问太多问题的错误，表面上好像是要增加对对方的了解，但是实际上当你问太多问题的时候，反而对方没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表述、充分表达。哦，那聆听者啊，其实他们通常要聚焦在分析上，因为如果你想要说服对方，你必须要先了解他们的，比方说他们的主观价值、他们的情绪状态、他们的需要，你才有办法利用这些资讯分析出一些有利于他，然后双方目的都可以满足的方向，来试着跟他做沟通。那在这个领域啊，刚刚有讲过，主谈者虽然平常都不说话，但是偶尔他会有技巧的说话。哦，这个技巧是什么？重点就是有时候你说话是要确认对方表达重点你有没有正确掌握，而且这有一些衍生的好处，就是当这个重点你抓到了，对方会觉得自己被了解，他因此就会对主谈者就有可能慢慢默默的形成信任，甚至形成好感，这个时候要做沟通跟谈判相对而言又会更方便。这个领域啊，有提到一个就是说，诶，那你应该是现场面对面的沟通比较好，还是现在因为 COVID 之后啊，以前比较不常见的这种远距的工作现在常常发生嘛？那现在远距的工作沟通常常都会是线上，有人认为线上沟通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容易观察到说话者的表情跟身体语言，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样的沟通会受到限制。那其实啊，这些沟通谈判专家他们反而认为啊，看不到那些脸部表情或身体语言啊， 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那一些资讯，不管是脸部表情或身体语言，他们常常反而会分散注意力。其实如果你看不到对方，只听声音，经验显示常常比只能看到对方听不到声音要来得好太多。所以他们很强调说，其实线上沟通不会是问题。以报道的这个专家，他甚至比较喜欢透过电话，不直接跟对方面对面，他觉得这样比较可以专注的达成他的目的。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专注，其实刚刚也讲过，很多原则其实就是要让主谈者他要专注，不要分散注意力。相关的研究也有指出，如果你遇到这种听者分散注意力的内容，其实啊，常常会让发话者变得很焦躁。目前以职场上来说，其实我们杨家长辈经已经好几次在讲，远距工作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职场现象。所以当远距工作越来越常见，管理者他事实上是越来越需要多听工作伙伴的感受跟他们的想法。那工作伙伴并不希望在家工作如同被隔绝被隔离，因为这种感觉很容易衍生压力，甚至衍生一些不满。所以主管如果将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很弹性多元工作的方式，包括远距的工作，其实在管理上，在沟通上，沟通包括表达跟聆听，这种能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管理者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其实这对整个职场的利害关系人来讲，绝对彼此都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职场上，这篇文章虽然强调聆听在职场上的重要，可是我觉得聆听在所有的待人处事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以前我有遇过一个企业，他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在招募人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会蛮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团队合作者，就是团队精神比较好的人。那他们定义团队精神比较好的人，就是他擅长沟通。其实擅长沟通要有两种能力，一种是表达的能力，一种是聆听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会在 interview 的过程里面，面谈的过程里面，会运用一些技巧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聆听者。举例来讲，当你滔滔不绝在讲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刻意的打断，然后看看你听不听得见他们想要插进来的讯息。他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人一发话之后，真的他的耳朵就暂时 shut down，就不再发挥功能，所以他就变成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他们竟然利用这样在做一些人的沟通能力的评估。我觉得对家人也是这样，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亲友之间，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花心思去做对待。我觉得这个好像反而是我们一般人蛮常忽略，大家回到家就想要躺平，就想要放空啊，其实反而忽略了重要的亲人的一些感受啊，不了解亲人，这个还蛮常见的。以上的趋势讲讲，这次就来谈聆听的重要性，还有一些聆听的基本观念希望各位听众觉得有参考性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